我们很快这个已经读到这个民数记这个阶段那我们可以来看到民数记这个名称有人说它是从这个希腊文来翻译过来的因为书中有两次是记载来数点以色列男丁的一个数目因此而得名的。那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在包括第一章第四在第一章，那第二次是在26章。那有其他资料是说到说按着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的意义它是在旷野中的一个意思好像我们之前有分享我们在读这个利未记的时候因为犹太人是用希伯来文圣经的第一个字。第一个，他们第一个字是叫呼叫利未记而言那是因为后来七十是一本我们知道因为旧约圣经大部分是用希伯来圣经希伯来所写成的，圣经希伯来文所写成的。后来有些人想要读所以有一个国王他命70个这个语言专家将这希伯来文呢给他翻译成这个希腊文圣经希腊文所以利未记是因为其实是一本叫本书为这个利未因为书中多记载有关于这个祭司利未人的事情因此而得名。那我们从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原本这个民数记里面它如果是圣经希伯来文，它原来的意思是在旷野中的一个意思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民数记里面，大部分都记载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这个悲惨的历史，可以成为我们一个见解所以有人说民数记这个这本经卷的一个题材，可以说是属于这个历史性的。好像我们看到有时候这个长辈阿公阿嬷跟这个孙子孙女在讲故事，就很久很久以前发生了什么事，那我们知道历史性的这故事就很容易引人入胜我们大部分人都喜欢听故事过去这些选民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然后被神教训所以因此让我们后代人可以看到。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从前的圣经都是为了来教训我们所写的，让我们能够因为古圣徒能够产生盼望，能够对我们这份信仰有绝对的把握，所以有人说《民数记》这个经卷是属于历史性，就是好像故事，很容易读懂。那也有人说这个《民数记》是属于这个法律性的。为什么叫法律性？就是神来吩咐你们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好像这个我们常常的提到的例子一样。这个交通规则就跟你规定红灯停绿灯行，你偏偏要红灯行绿灯停你不是被车撞，不跟人家这个发生交通意外，就是被警察开红单所以律法法律性就是指的神告诉你什么应该做的好像圣经里面一再出现你们要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所谓的谨守，就是神跟你讲说红灯你就要停，你就不能做。那我们就是停，就是谨守，就是神告诉你不能做的时候，你就不能做，这是在消极方面的。那积极方面就是遵行，神告诉你要做的，你就是要努力的用自己的照着神的规定来遵行所以有人说《民数记》是属于这个历史性的，就是故事性或者是法律性的，告诉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那也有人说是介于两者之间因为有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这个统计资料。包括我们看到他们第一次数点男丁有多少人，第二次数点又有多少人，所以很多这种数字都可以让我们来很好的一个，有人说数字会说话根据一些统计资料就可以让我们知道当时的这些男丁的一个状况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就会遇到征战的事情，所以是神吩咐他们要来数点这个男丁那我们知道本书的作者也是摩西所著的。我们从这个民数记的一章一节有人说摩西五经就是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所以统称摩西五经。所以在民数记一章一节这边就很开宗明义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的2月初1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所以在民数记一章的一节里面就跟我们讲在什么时间点在什么地点，神怎么样吩咐摩西告诉这些百姓要做什么事情都讲的时间地点都讲得非常的详细清楚那这是本书的作者所以这边谈到是神晓谕摩西要摩西记录下来 啊，所以是神的摩西所住的。那时间呢？啊，有些资料记载说，大约在主前的1400多年左右。啊，那民数记里面所包含的时间总共是38年零11个月。哦，这是我们可以来参考这个。啊，我们刚才有读到哈。啊，我们先来看民数记的第九章哈。民数记的第九章的第一节哈，这边就记载说。民数记高进为第一章啊，这国训经174页哦。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二年正月，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吩咐摩西哦。那我们再来看《生命记》的第一章的第三节，《生命记》的一章的第三节。《生命记》的第一章。第三节，在旧约圣经的215页，申命记一经为第三章，申命记一章的第三节，这边就记载说，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1日，摩西照着耶和华借他，就是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所以从这两个经文里面啊，扣起来就是等于刚好是38年零1个月啊，因为第九章一节是。第二年正月就是一月哦，那生命记一章三节这边是40年的11月初1日哦，所以著作的时间相当长，38年零11个月。这跟我们之前所读的这个立位记哦，我们看到它的地点是在西乃旷野，但是立位记所记载的只有一个多月的一个时间而已哦，所以这两个是这个时间是相差蛮多的啊、哦。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民数记的一个分段啊、有人说。如果按照它历史发生的一个地点，可以分为四大段落。如果按照历史发生的地点，有人说，这个历史跟地理就是人事时地物，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什么事情，那如果按照历史的发生地点，可以分成四大段。那第一个段落就是，我们目前读的还是在第一个段落，就是从民数记的一章的一节到。10章的第10节哦，民数记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章的第十节，这是论在西乃旷野的时候，也就是它地点是在西乃旷野啊所发生的，所记载下来的。那么从第二个段落是从10章的11节到14章的45节啊，这是在自西乃山一直到加底斯这个地方哦，10章的11节到14章的45节是在从西乃山一直到加底斯这段啊所记载的。那第三个段落，也就是从这个加底斯到这个加底斯，等于是在旷野这个飘荡的时间，是从民数记15章的第1节到20章的第1节哦，民数记的15章的第1节到20章第1节，这是记载以色列人在旷野飘荡的一个时间啊。我们知道，原本这些以色列百姓能够很快就进入迦南美地，但是我们知道。10个探子当中有10个来报坏消息，让以色列百姓的心消化，说对方人高马大啊，可能好像这个打 NBA 的哦，可能3公尺高啊，他们好像这个蚱蜢那么小哦，所以这不用打嘛。人家说双方的战力悬殊哦，因为他们说了夸大的话啊，他们将对方太夸大其词啊，城墙高大啊，是人民武功高强哦，他们忘记。过去神怎么带领他们能够出埃及啊？借着石灾来败坏这埃及一切的神明，来证明以色列希伯来人他们所敬拜神是超越当时最文明埃及古国他们所有的神明，所以石灾就败坏他们不同神明的一个能力，来证明以色列百姓所拜的是真神哦。那我们可以看到，在第四个段落，就是从加底斯一直到摩押平原，就是约旦河东边的地方。从第四个段落就是从20章的2节到36章的13节，哦，这是从加底斯一直到摩押平原，就是约旦河东这个地方，是20章的2节到36章的13节，哦，所以用地点来分，可以分这个四大段落，哦，那我们可以来看到，它这当中有很多重要的教训，可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那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民数记的第一章。民数记的第一章，我们刚才有看第一节，我们直接来看第二节。民数记一章的 第一节到第二节，哦，这边记载，哦，我们刚刚有谈到说，哦，当以色列出埃及地以后，第二年的二月初一日，神在西乃旷野会幕中来晓谕摩西说，第二节就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室、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所以从一章的一节到二节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啊，神来命令摩西来数点人丁，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这是神命令的。那第一次就是我们刚才所看的，那民数记的一章一节这边所说的是在西乃的旷野。那我们可以看到第二次是记载在26章的1到4节。我们可以来看民数记的第一章的26章的第一节到24节。民数记的26章，我们从第一节来读到第四节。对，国圣经198页，旧圣经198页。民数记的26章的1到4节，第一节，请读。瘟疫之后，耶华晓谕摩西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说：“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按他们的宗族，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在摩押平原与约旦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向以色列人说：“将你们中间从20岁以外的计算总数，是照耶华吩咐出埃及地的摩西和以色列人的话。”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第二次的地点。我们知道第一次就是在西乃的旷野，那第二次就是在摩押的一个平原，所以是神来命令这些摩西来数点当时的男丁。这跟我们看到，这个大卫为什么要数点他自己的百姓可能要展现他自己的一个骄傲所以当他数点以后，他内心自我责备因为他要看这些百姓有多少，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君王的荣耀在乎民多所以当一个国家的百姓如果很多的话，能够展现出这个王的一个荣耀。所以或许这个大卫来数点他是没有经过神的同意，他是自己擅自。虽然约押来提醒他说何必来数点呢愿神给你更加添这些人丁。但是我们知道，因为国王的命令是胜过当时这个元帅的一个命令，所以元帅还是必须来执行这个国王的一个命令。所以当他数点完以后经过好久的时间好几个月的时间回来以后，神就3个灾害让他选所以这是不一样的。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是神命令摩西来数点那我们可以看到他数点的一个方法，就是计算的方法。我们再看回来这个一章的第二节，民数记的一章二节这边告诉我们计算的方法这边就说到说，你要按照着这个会众的宗族、家室跟人民。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计算的方法就是按照每个家室、宗族跟人民来计算所有的一个男丁所以计算我们知道就是一个男丁就是一家之主，就是表示可以出去征战的这些人所以我们再看一章第三节这边所以一章第三节这边说到继续讲到说，除了计算会众的宗族、家室跟人民以外，三节就说到，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要和亚伦来，要照他们的军队来数点。所以这边第三节就说到，说是20岁以上能够出去打仗的这些男丁。那我们再来参考这个一章的47节到49节，这边谈到，唯独有一个支派，他不列在其数就是不列在他们数点的内容当中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有12个支派，但是在民数记一章的47节到49节这边就记载说，利未人却没有按着支派数在其中，因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唯独利未支派你不可数点，也不可在以色列人中计算他们的总数所以这边就谈到在计算的方法当中只有利未人他们是不在其内的为什么呢50节这边就讲得很清楚说，只要派利未人管法柜的帐幕和其中的器具，并属乎帐幕的， 他们要抬帐幕和其中的器具，并要办理帐幕的事，在帐幕的四围安营。哦，所以这边谈到，哦，我们从圣经里面就可以看到，啊，因为利未支派他们要代理这些啊，以色列一些一切投身的来啊服侍亚伦的后代啊，来在会幕里面来这个担当啊这个服侍神的这些工作，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那除了我们可以看到啊神要命令啊，并且他们计算的方法以外，我们可以来看到啊，到底为什么他计算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目的？我们来看回来啊，来看民数记的第一章的十八节，民数记一经文十八章啊，这边就谈到神要摩西来计算这些啊的一个目的。我们从一起来读十八节啊，民数记一章的十八节，十八节，请读。当二月初一日，召聚全会众。会众就照他们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从二十岁以外的都述说自己的家谱啊。所以这边就谈到啊，他计算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啊每个人都知道啊，到底自己是属于哪一个支派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啊，为什么这些犹太人这么重视这个家谱啊？因为我们从创世纪里面就可以来看到神对这些选民的一个应许。在创世纪的二十二章，创世纪的二十二章的这个十八节啊，这边就来记载啊。有人说创世纪二十二章是啊亚伯拉罕一个信仰的高峰啊，因为神要亚伯拉罕来献上他一百岁才生的独生爱子。当亚伯拉罕借着行动来展现他对神信心的一个表明的时候，我们看到。当他举起刀要杀他亲生的独生爱子的时候，这边就记载神的使者就告诉他说你不可伤害他因为亚伯罕借着这个行动来证明他对神他相信神绝对不会做错事情。所以这边就来谈到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的十六节这边神就对亚伯罕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十七节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十八节，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创世纪二十八二章的第十八节这边就记载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能够让万国借着亚伯拉罕后裔来得到福气。所以我们可以来再来参考这个加拉太书的第三章，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第三章按照来读十八节，加拉太书的三章的十八节，新圣经的两百六十四页，加拉太书三章十八节，请读。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在这段圣经里面就来记载。我们知道旧约就是律法时代你如果遵行律法就必因此来活着。那所以我们知道新约是按照神的应许神他是信实的神，所以他绝对说得到做得到。所以这边就来谈到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来赐给亚伯拉罕。因为我们刚才有看到在创世纪那边就记载，因为亚伯拉罕他听从了神的话，所以神应许要让他的后代让别人来得福。那我们知道神的这个亚伯拉罕的后代就是指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从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一节这边就可以看到。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它的对象就是针对这个犹太人所写的要来介绍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仰望所盼望的弥赛亚救世主受膏者。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有很多来引证这些旧约圣经的地方。 包括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的一章一节里面就开始从家谱来推那所以第一章第一节这边就记载说亚伯兰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这边就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亚伯兰的后裔所以我们今天相信耶稣基督接受合乎圣经记载的洗礼我们都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儿女所以我们也是按照着神的应许来承受产业的，我们可以再看回来这个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加拉太书的第三章，我们从23节来读到29节。加拉太书三章的23节，咱来读到29节。加拉太书的三章，我们从23节读到29节，在新圣经的264页。加拉太书三章23节，请读：但这因信得救的礼还未来以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只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的。你们既属乎基督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我们再来读14节哈，14节，请读。加太书三章十四节，请读。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来看到在旧约时代、律法的时代，只有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这些犹太人、这些希伯来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才能够成为神的选民，他们才能够成为独居的民。所以没有神的允许这些人我们看到巴勒想要叫着巴兰来咒诅以色列百姓，但是神不允许让这个咒诅都成为这个祝福但是我们看到，当耶稣基督，就是天上真神，他亲自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这边就记载我们能够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来接受合乎圣经记载的洗礼，我们的罪蒙神的赦免，我们重新恢复成为天父的儿女。所以这边谈到26节就来谈到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27节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所以当我们接受合乎圣经记载的洗礼，我们的罪蒙神的赦免，我们罪人与主同死同埋葬，我们从水里上来就是成为一个新人，我们属灵生命能够重新活过来。所以28节这边就告诉我们我们有尊贵的身份。28节说不管我们之前是什么样的人不管是这些犹太人，或者是希腊人，或者是我们现在可能有一些原住民啊、新住民啊，或者是汉人等等我们受洗以后，这边谈到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就是能够在名分上都成为神的尊贵的儿女。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我们得了这个尊贵的身份，我们是否有好的行为表现能跟我们这个尊贵身份来配合。那我们可以再参考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12节到13节。约翰福音的一章12节到13节，这边就记载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13节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这边就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当我们受洗以后，我们就能够恢复神儿女尊贵的身份。 所以在这个罗马书的第八章的第九节，这边就告诉我们，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说，当我们受洗归入神的名下，借着相信耶稣基督，借着祷告求得圣灵以后，我们不是因为行律法而得到圣灵，而是因为因信被神称义。所以在罗马书的八章的第九节这边就告诉我们，当我们祷告得到神灵，圣灵与我们同在。在罗马书八章九节，在新约圣经的217页这边说到，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的。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这边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当我们受洗以后，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成为神尊贵儿女的身份，我们还能够借着祷告得到神赏赐给我们圣灵。所以在14节到17节这边，罗马书的八章的14节到17节这边就告诉我们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15节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16节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他一同得荣耀。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就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我们有尊贵的身份，我们还要有好的行为来表现借着祷告被神灵充满我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能够有好的行为表现，跟我们尊贵的身份来配合。所以就好像当时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借着数典家谱，能够让每个人来述说自己的家谱，自己是属哪个支派的自己是不是真的是神属灵的后代那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从民数记的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也让每个人都认识自己，能够来分工合作就好像在旧约圣经的士师记的第九章的第七节到十三节这边所记载的一样当士师记的九章的这个七节到十三节这边就记载说当这个亚比米勒他来要杀了比自己更好的这些兄长70个人在一块磐石上面，只剩这个耶路巴利的一个小儿子约坦，他就躲起来。所以这边谈到在第七节一直到这个第十三节这边约坦他很有智慧他就用一个比喻来告诉他们说在第八节说有一个树木要高一树为王来管理他们就是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那士师记九章第九节这边说，橄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明和尊重人的油飘渺在众树之上。那第十节又记载说，树木就对无花果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无花果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十二节说，树木又对葡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十三节，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使神明和人喜乐的清酒飘摇在众树之上所以这边我们可以来看到这个约坦他用这个比喻让我们来知道，每个树他都知道他自己当尽的一个本分知道自己的恩赐在哪边要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但是这边就最后就讲到说树就请这个荆棘说，你请你来做我们的王，唯独这个荆棘它没有办法像其他的树能够结出好果子，能够尽自己的本分来让人来得到好处。所以可以让我们看到当这个属典百姓，就是让每个人能认识自己，能够知道自己的这个恩赐在哪里。我们再来参考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六章，使徒行传的第六章这边就来记载，就好像当时的这些信耶稣的人因为门徒增多所以这边就谈到因为当人多了以后要管理人的事情就比较多，所以这边就记载 在《使徒行传》六章的一到四节这边就记载说，有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来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事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二节这边就记载说，十个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相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这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早期的这个使徒时代，因为人多，所以难免在管理人的事上有一些疏失，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但是我们看到这些使徒，他们非常有智慧，他们知道他们是要以传道祈祷为事。因为他们知道所以说的应许就是要将福音来传到这个万邦的地方去。所以这边谈到人多了，如果使徒只有十二个再来管理这些饭食，可能就无法以专心以传道祈祷为事。所以这边谈到他们就能够从当中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表示他们的行事为人都受人的肯定，并且这边谈到说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所以当时要管理饭食就要有这三个条件才能够来完成这个管理饭食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再参考这个在罗马书的十二章这边也告诉我们罗马书的十二章的第三节我们从第三节从第三节读到十一节，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三节，一起读到十一节，在新约圣经的223页。罗马书十二章的三到十一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请读。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这段圣经里面就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看到，就像当时的这个使徒时代一样，每个人都可以来真正认识自己到底神拣选我们有什么样的恩赐给我们我们是属于这个身体当中什么样的一个角寸，有的人做眼睛，有的人做鼻子，有人做嘴巴，有人做手，有人做脚。所以要了解自己的恩赐能够善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搭配这个在肢体当中在身体里面互相联络，能够让教会这个不管是对外来传福音对内来牧养神的羊都能够来荣耀神的一个圣名。所以在彼得前书的四章的第十节到十一节这边也来告诉我们，彼得书细经会找证这边就告诉我们说，我在新约圣经的339页说，个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的人，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在彼得前书四章的十到十一节这边就很清楚告诉我们，当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认识自己，能够善用神给我们的恩赐， 这边就告诉我们，当我们能够成为忠心又良善又忠心的好管家啊，这边谈到，我们就能够让神的名来得到荣耀啊，就能够建造一间荣耀神的一个教会，就好像在以弗所说的第四章的十一节到十二节这边所记载的一样。以弗所的四章的十一节到十二节这边就谈到神建立教会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跟教师。十二节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在以弗所的四章的十一节跟十二节这边就来告诉我们神让我们成为这个身体的一个肢体，我们能够了解自己领受什么样的恩赐，能够认识自己的软弱跟刚强的一个地方，能够来知道我们同龄到底哪边有不足的地方，我们能够成为好像摩西一样能够成为补破口的人我们就能够认识自己来分工合作，相信我们就能够好像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的五十八节这边告诉我们，信耶稣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因为有复活的事情。所以我们最后来读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的五十八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五十八节，相信今天能把细节了一样。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请读。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我们知道更多前书十五章都讲到复活所以在启示录那边就告诉我们在主里面死的人是有福的甚至说是的，因为他们是歇着自己劳苦，他们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因为神来帮助我们都能够认识自己，分工合作，善用恩赐，能够让荣耀归于天上的真神，